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2月13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武汉肺炎持续蔓延，湖北省一天内暴增了15000多名确诊病例，严重的疫情也撼动了湖北政坛。北京在今天宣布撤换2名湖北高官，稍后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疫情当前，中国的医疗物资极度短缺，这是疫情所致还是官员政府的贪腐无能？中国的医疗物资究竟到哪里去了？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和您分享他们的看法与观察，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要点新闻。中国疫情中心湖北省在星期四公布了依照新的诊断方法所获取的死亡数字和新增病例数字，两个数字双双大幅增加。在星期四公布的确诊病例一下子增加了15152例，而全国被确诊病例数字猛增到约6万例。湖北卫生部门官员说，在星期三有242人死于肺炎病毒，这也是官方从去年12月开始公布每日疫情变化数字以来，死亡人数增加最多的一天。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有1367人死亡。路透社在星期四一篇报道中说，这可能意味着中国和世界面临的这场危机或者远远大于之前的估计。另外，湖北省卫健委2名主要官员日前被撤职，但是官方并没有解释撤职的原因。中国官方宣布，上海市市长应勇取代蒋超良担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另外，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取代马国强担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以及武汉市委书记。就在这两人被撤职的决定公布前的几个小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讲话，称疫情防控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不过，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现在宣称胜利还为时过早。日本的厚生劳动省在13号表示，停泊在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又增加44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其中包括了43名乘客和1名船组人员。目前该船的总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218例，这也使得日本境内确诊人数来到了247人。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日本政府已经决定让高龄和慢性病患者提早下船，不过他们必须先进行病毒检测，并且确认是阴性，而本人也有下船意愿，再安置到日方所规划的场所。这艘邮轮上有3700人，由于已经出现了群聚感染现象，按照原先规划，所有人一直到这个月19号为止都必须待在船上接受隔离观察。另外，美国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在12号表示，在加州又出现了一例2019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这名病患是在2月7号从中国武汉搭乘撤侨专机返回美国，目前正在接受14天的隔离检疫。CDC 指出，这是美国撤侨专机所验出的第2例病例，也是目前美国的第14例病例。不幸感染病毒逝世的武汉医生李文亮在微信透露疫情，却被指造谣，而在深夜遭到了警方的训诫。已故的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对美国之音表示，李文亮最早给我们中国提出预警这样的一位专业人士，而他后来又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救治患者的工作中去，而且他又没有计较他的得失，反正他就是很英勇，我觉得这样的人非常值得敬重。胡德华还表示，他当然同意李文亮公开表明的健康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这样的主张。另外呢，中国当局在星期四也撤换了负责香港和澳门事务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他的职缺呢是由习近平的旧部夏宝龙来接任。张晓明是在香港爆发了几个月的反政府抗议之后被撤换的最高官员。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说，夏宝龙兼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免去张晓明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职务，改任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国当局没有说明撤换张晓明的原因。美联社报道说，外界不断揣测，在香港的局势稳定下来后，北京方面也可能准备要替换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尽管中国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我们欢迎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利用美国之音的我有话要说 My Story 的电邮专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么在今晚呢，我们要述说的故事，我们要来看看在海外的华人团体。就在1月23号武汉因为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情扩散而被封城之后，第二天有近500位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华人志愿者，他们紧急的行动了起来。在短短几天呢，他们分头采购了价值大约16万美元的医疗物资，并且克服了重重的困难，直接运抵了武汉第四医院。目前他们的第二批还有第三批的医疗物资还在运送的过程当中。我们下面呢要通过连线为您邀请这一次捐助行动的发起人房斌先生来和大家介绍他们这次的行动。房先生您好，欢迎您。
您好，主持人。
是不是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起在1月24号就发起的紧急捐助行动，它是怎么样开始的？那么有多少在华盛顿地区的华人志愿者参加？你们具体的分工状况是怎么样呢？
是这样，1月23号这个武汉封城的时候，我武汉的朋友啊，在1月24号早上就给我发微信，请求援助，说希望我在美国这边能帮他们募捐一些医疗物资，因为在武汉的这个前线医院呢，这医护人员都非常紧缺，然后给我配发了很多图片，我看到以后呢也比较着急，所以说在24号上午大概9点多一上班嘛，我就开始组织这个捐赠活动，不到一天的时间，大概就有接近500人的一个群嘛，就建立起来，都是民间的这些志愿者，想有捐赠意向的人。那么在刚开始呢，我们这些人都比较，因为大家都是临时组织起来，比较杂，然后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处理，我也忙不过来。到了当天下午吧，第二天下午吧，我就在群里找了几个比较积极的这个志愿者，然后我们组成了几个小组，有负责联络的，有负责资源寻找资源的，有负责运输的，还有负责这个现场分拣这个医疗物资的。分了小组以后呢，我们就分头行动，基本上就是保证了这些物资的采购和聚集。我们第一批物资，第一批的医疗物资基本上也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以口罩为主，然后防护衣、护目镜、手套这些东西。
是，那么房斌先生，您刚刚提到了在你们的这个群体里面将近500人呢、啊，可以说在短短一天之内就组织了起来。那么这第一批物资现在是已经运抵到了武汉的第四医院，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为什么选择要送到这所医院去？那么你们是如何来确保这批物资没有经过政府，也没有经过武汉红十字会，它能够安全的运抵到武汉当地，而且到这个第四医院的这个医疗人员的手上的呢？
是这样，我们募捐的这些物资呢，我们捐赠的对象呢，我们刚开始就首先就确定的这个是必须是政府指定的这个定点收治医院，就是说在武汉这个封城以后，政府规定了7家这个定点的收治医院，我们当时就找到了这个，因为比较大的医院，我觉得可能物资还会差一点，还会好一点。这个第四医院呢，当时也有对接人，我们就找到了这个， 就确定了这个第四医院。这些物资呢，我们汇集起来呢，当时我们也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呢，我们这个募捐平台呢，是不接受资金的任何形式的这个资金的募捐的，因为我们觉得国内呢可能也不缺钱，他们缺的就是物资。而且呢，我觉得通过政府和是红十字会呢，我们觉得也不是太放心，也不能直接到达医护人员的手里，我们也不是太放心。尤其是红十字会可能这个在国内的这个公信力也不是很高，然后呢，我们就直接找到了医院的对接人，然后呢，然后进行这个对接。后来呢，国内你也知道，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国内有文件出来说是不接受海外捐赠。
对。
但是我们后来从医院这里确认，医院是因为医院真的是非常非常缺，
嗯哼，
他们是可以协助我们办理手续的，所以后来呢，这批物资呢，我们的第一批物资呢，是到了，但是中国海关呢是这样，海外捐赠的物资呢，如果走绿色通道的话，中国海关有明文的法律规定，就是必须是一个是政府省一级的政府，一个是省级的红十字会，一个是省一级的慈善总会，只有这三家单位才有资质能接受这个海外捐赠的物资。所以说后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负面新闻少一点这个湖北省慈善总会，然后他们呢手续也比较简化，他们就是医院提报上去我要接受的物资，他们给盖个章以后呢，剩下的手续全是我们自己来做。
是，那所以听得起来，这个第一批物资能够安全的抵达，确实也花费了不少的这个功夫和人力啊。那么刚刚我们也介绍了第二批、第三批的物资现在也在路上了。那么第一批物资花了多久时间才抵达到武汉第四医院？那么您预计接下来第二批、第三批的物资什么时候才会抵达？是不是同样也是要送往武汉第四医院呢？
第一批物资确实也经历了很多坎坷。我们第一批物资，前期的运输和通关都非常顺利，只是到了，我们是发到了上海，只是到了上海以后，这个物资被提出来装车，当时呢由国内的德邦物流装车，准备运往武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司机啊，之前去过武汉，和司机和他的车都去过武汉，后来呢就被当地的政府就给强制隔离了。
嗯哼。
我们联系上这个司机以后，他已经被隔离了一天了。
嗯。
然后我们又找，就是又找车把那些物资从他的车里过来，然后装到车上，准备从上海，再发往这个长沙机场。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长沙到武汉的车又找不到。最后我们还是在武汉，在上海找到了这个货车司机，然后通过陆路运输的方式运到武汉。这中间过程用了4天多。
嗯。
因为你知道，就是到武汉去送货的司机基本上就是有去无回，因为你进到了武汉把货放下，
他就不让出了。嗯哼。
对对对，那就会被强制隔离了。
是。
你出来就接着就被隔离了，就是说基本上的司机是去一个少一个。
嗯，所以现在第二批、第三批同样也要采取同样的方式运送进武汉吗？
基本上这样，因为武汉机场已经是不允许这样进入了嘛。然后我们第二批今天已经运到长沙机场了，然后从长沙再通过这个中铁物流，然后送进武汉。第三批。也是第三批是走我们的第三批货也已经到北京了，都是到了北京或者上海以后，再想办法运到长沙，从长沙再因为长沙离着武汉近一点嘛，再进武汉。
是方斌，现在我们大约还有2分钟时间呢，我想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也很关注，就是接下来除了这1、2、3批的物资之外，是不是你们还有一些后续的行动？而且我们也看到中国当局现在说了，除了湖北武汉的疫情，他们现在认为疫情有可能来向基层的乡镇啊，还有农村的地区在扩散的这种迹象，你们有没有也计划未来也要向这些偏远的地区来运送当地民众急需要的物资呢？
目前来说， 不是太好办了，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募捐行动已经叫停了。第二批、第三批我们也是针对的不同医院。第二批我们是是中南医院，第三批呢是黄冈医院。但是后续呢，我们为什么叫停呢？你也知道，就是说现在其实美国往中国这个运输通道现在越来越少了，因为这个美国已经停飞了所有中国的航班。美国的航空公司，而中国的航空公司呢，也基本上停飞了80%，
是，
就说这个运输渠道，受到了限制。我们呢，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再往国内运了。另外呢，美国的物资现在也越来越少，现在美国市面上也买不到口罩啊、什么防护服啊这些东西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叫停了这个募捐活动。
嗯哼，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美国华盛顿地区的房兵先生，感谢您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跟我们谈到了这一次的援助行动的内容，谢谢您。继续呢，我们要带大家把镜头转向英国，在英国的伦敦市，昨晚传出了第一起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另外，欧盟也在今天召开了紧急会议，来因应这场持续发酵的疫情。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来为大家报道有关情况。静玲，你好。
玉文，你好。
是，先跟我们谈一谈在英国现在疫情的最新的状况。那么，在英国政府方面采取了什么样的防疫措施呢？
是的，玉文，英国目前共有9个确诊的病例，其中最新的一个确诊病例是出现在昨天的晚上，那么地点则是伦敦，而患者呢是一名从中国经过第三地到英国的女性。这是伦敦传出的首宗确诊病例，让在过去短短数天内确诊案例快速翻倍的英国，而包括了2名医生确诊感染新冠病情肺炎之后呢，情况显得更为紧张。那么英国的卫生部门除了更新针对这个新冠病毒防疫的一个建议之外呢，英国政府我们看到了在本周临时把这个推出了一个新的法律也就是说把新冠病毒视为立即性的威胁，而它的目的是赋予英国警方让怀疑感染新冠病毒肺炎的人呢，要强制接受为期14天的这个隔离观察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而且这个新法是在推出以后立即生效。玉文，目前英国政府是拒绝就目前的这个整个情势发表过多的评论，但是英国这边的舆论呢，担心英国恐怕将要爆发这个病毒的一个大危机而英国的病毒防疫专家呢，也认为目前的情况只是冰山一角。玉文，
是。那么静玲，刚刚我们也说，欧盟也在今天特别就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是不是有一些具体的结论，或者有什么样的行动要展开呢？
是的，玉文，我们先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7个欧盟国家总共是发现了35个确诊病例，当然这不包括英国刚刚提到的9起在里面。那么尽管这个欧洲疾病防御控制中心评估说欧洲的这个普通民众感染的风险是还是用非常低但是欧盟危机部门呢仍然是提出了警告说在情况好转或者平稳之前呢还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恶化。所以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个欧盟卫生部长呢是在布鲁塞尔召开了紧急的会议，那么来研商如何来遏止这个新冠病毒进一步的扩展的一个散布的一个措施。目前呢会议还在召开，那么我们的了解是会议中将会讨论建立一个统一入境的管制机构。我们知道在欧盟这个有欧洲申根签证国家通行无阻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东西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一个管制因应出现。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目前全球供应链暂时可能会中断，那么这个中断会发生的就是有药品还有医护用品的短缺，那么这个部分呢也会提出讨论。当然另外一项就是如何要研究这个加速疫苗的研发，目前这个欧洲这边欧盟的已经计划要斥资1000万欧元来加快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开发，而且还要再次确保所有的防疫措施都集中在布鲁塞尔来进行协调。欧盟目前的立场是玉文，当下公共卫生安全比经济影响更重要。玉文，
好的，静玲，最后一分钟时间跟我们谈一谈，英国的 BBC 在最近有这样的一篇报道，说这一波的武汉肺炎的疫情引发了一些对华人、对亚裔的歧视事件，那么你的观察和了解呢？
是的，玉文啊，英国的卫报也报道说，武汉的新冠病情爆发以后，在华人呢、啊，遭受到在这里遭受到种族歧视的情况，让人震惊啊。我想玉文没错、啊，我们可以看到学校、公共场所，还有伦敦的地铁，你打个喷嚏，如果你是华人面孔的话，还有咳嗽啊，都会引发一些侧目的眼光。那么一些华人戴口罩呢，也成为大家这个侧目的对象，甚至仇恨的对象，甚至在街上遭到这个言语和身体的凌霸。伦敦的中国城，玉文毫无疑问的中国餐厅的生意清淡啊，我两天前在那边，那么有些食客呢直言不讳的表示说，他们不要进到中国城，因为担心病毒会传递，这是他们不去啊的原因。那么学校里的同学，我们可以看到小朋友也说不要接近中国人，因为他们有病毒啊。所以毫无疑问，这场这个全球公众危机啊，反映着到目前为止是带着这个明显的种族歧视的色彩，让这个中国人觉得有点不舒服啊。玉文，这是很不幸的事情。
嗯，好的，我们谢谢记者江静玲今晚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稍后回来，官员倒卖口罩，各省拦截物资。武汉肺炎疫情下的物资短缺，它暴露出哪些问题？而社会公众又该如何取得基本生命安全的保障呢？在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谈谈他们的观察和看法。我们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17560。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武汉肺炎疫情当前，中国的防疫物资却极度短缺，民众想自保，口罩买不到，医疗人员穿不到隔离衣，只能够戴塑料套，许多的省市甚至传出了相互的拦截物资。宣称今年就要进入全面小康的中国，为何它的一线医疗物资频频告急呢？各界捐赠的物资到底在哪里？中国官媒这两天开始疾呼要保障物资供应，而广州和深圳还出台新法，说在必要时要征用私人财产。但同样也是在广州，却传出了疾控中心官员倒卖口罩的案例。这个疫情所牵动的这场物资争夺战到底凸显了哪些问题？而公众又该如何寻求他们基本的防疫保障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深入的探讨。第一位是在纽约的中国资深公益人士杨占清先生。杨先生您好，欢迎您。
哎，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在北京的政治学博士，也是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这位您好，杨占清好，这位观众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您可以拨打30017560。同样，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 VOA China。 首先我想先请教杨占清先生，杨先生，我们知道在疫情爆发之后，您不断的在社交媒体上表达，或者您也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这次防疫的物资它的供应的问题啊。那么能不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您搜集的资讯来看，您的了解到底目前现在中国各地物资紧缺的情况有多严重呢？
哦，我认为还是非常非常紧缺的，因为之前呢是很多医院医生他对外公开的发求助的信息，从他们发那些信息里面就可以看到是非常紧缺，但是呢后来政府他禁止这些医院医生私自求助，这方面信息看的虽然少了，但是在这些微博呀、微信这些自媒体里面还可以看到一些市级县级医院在对外发求助防护用品的信息。另外从国内一些零星的官方媒体上也可以看到，比如说他有一个河南驻马店一个派出所所长，他是因为没有，他说没有防护服不出警被通报了，啊，这就可以看到是他们根本就找不到。另外我从微信中接触到的各地的生活在农村的人基本上就没有口罩可以买，因为他们在大年初二他们被公告说因为疫情要封村的时候，那个时候城市人都快抢不到了，所以根本轮不到他们了，也就这个缺口应该是非常大的。
是，那么杨先生，刚刚您可能也听到我们节目上采访了这一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发起的这个华人团体来捐助物资到武汉的这样的一位防兵先生，他谈到，他说他和近500位的这个义工人士呢，在短短一天之内，他们就募集到购买了16万美金的这个物资，已经抵达了这个武汉的第四医院，第二批、第三批陆续的，希望能够进入到武汉。那么我们看到强有力的外援不断的进入，来自世界各国不断的进入，为什么这个物资的短缺情况依然如此严重呢？
我觉得可能有多种因素吧，比如说像这个病患者的数量，它远远比官方公布的要多，这样的话它那个医疗单位它的需求量就非常大。另外比如说像中国这些民间自组织，它在政府这么多年的打压之后很难有活力，它不能像美国那样能够有效地发挥这些民间的力量去对接这些外援，而政府部门呢，或者说类似于红会这些官方背景的团体，那他官僚形式主义就非常严重，他甚至还要拦截、扣押、囤积这些医疗物资，这样的话医疗单位就很难及时地拿到这种外援的物资。还有比如说各地卫政他随意封路限行，这些也给外援物资的这些物流增加了很大的困难，我觉得这些种种因素会导致它这个紧缺。
嗯，是，我们接下来想请教吴强博士您的看法。那么吴强博士，我们知道最近在这个网络上有一篇流传的文章，标题说武汉上空的黑洞，文章是这样说，他说很多的工厂现在都在给武汉赶工，可是武汉医院的医护人员他们的医疗物资却依然严重的短缺。那么吴博士，您觉得这个物资告急它的真正原因有哪些呢？您同不同意刚刚杨占清先生所提到的几点呢？
我当然同意杨占清刚才说的几点，这几点都是他感同身受，也是我在国内所感同身受的。但是用黑洞这样一个词来形容目前中国的一种繁荣的短缺经济，可能不太恰当。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医疗缺乏口罩、防护服这些基本用品，实际上是中国医疗业长期是处在一种繁荣的短缺经济下，或者短缺服务下所体，在危机情况下一个大爆发一个体现。最主要原因首先是医疗行业长期以来实际上是处于一个过饱和的状态。其实国内像达菲就是奥司他韦之类的药品，在国内在过去几年一直都是长期是紧缺的状态，很难通过正常渠道买到，数量很有限。就是我们看到中国跟中国的崛起大国到处富足的这么一个印象，其实相去很远。
是，
我们这个问题当然可以展开谈，但我们现在不展开，我们直接谈其他几个原因。还有一个目前短期来说更重要的原因是，当局，行政当局现在是很简单的一指令下，要求所有人出行的时候，在外的时候，必须是戴口罩。
对，
那么这但是实际上政府又没有完成为这种 强制命令做的物资配给、
它的供应
不够、供应物流的一个准备，那这意味着实际上所有人都拿不到口罩，那意味着这实际上意味着所有人都在抢口罩，那么就在医护人员和广大的平民之间，我们知道中国大概有1000万的医护人员，那么这些1000万的医护人员和14亿的平民现在在争夺这个口罩，那自然结果是很清楚的。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行政命令造成的，医疗业本身它要跟14亿人民来抢夺这个东西，但是对这些医院，对特别是武汉、湖北的医院来说，他们并没有说有什么特权，有什么专门的特供的一些来保障他们这些口罩防护服的基本的供应，并没有。他们实际上还是按照官僚程序要正常的申请，当然虽然最近这官僚程序已经简化了，但实际上平民的这个一个巨大的需求实际上是吞没了或者说夺走了医疗业本身自身需要，这个实际上是违背了防疫的最基本的目标，首先要保护医护人员。所以我相信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体现所谓中国制度优势，简单的一些领导就下命令说要进入到暂时状态，造成短缺，这是最根本的或者说最现实的原因。
是，吴博士，确实也有很多人提到说，是不是现在要把口罩列为这个暂时必要的物资啊，把它提升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吴湘博士，我还想继续请教您的是，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中国官媒新华社在不断的发文呢、那么他对于这个物资多做说明，那么提到了包括确保防疫物资供应，这个要这个从计划调控、市场调控两手来进行。另外呢，还有报道说，这个要物资的验放一秒都不可以耽搁。另外还提到物资的生产要加足马力。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官方呢，不但是通过这个官媒在下达指令，也在希望向社会大众来传达他们在物资上面所采取的一些作为。您怎么看这个？刚刚您也提到了很多地方政府的一指令下导致了口罩荒，大家都在抢。那么您怎么样看官方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应对？那么官媒的连续发声是不是也确实表示现在的医疗物资确实到了非常紧绷的阶段呢？
对，医疗物资处于紧张，武汉本地的医疗的资源，就是说从医护人员到医疗设备，比如说像呼吸机、病床，其实也是处在一个医疗紧张的状态，这才会导致现在武汉出现这么高感染率、高死亡率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当局是简单的以为用所谓的市场调控加计划加这个计划，他的计划其实是指的是管制和市场相结合。实际上我们看当局口头有无数个所谓暂时这个暂时当中法外的，并无法可依，但实际上从中央到地方并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暂时的一个计划委员会来统筹物资的生产、后勤配送、配给分发，并没有。实际上他们只是以管制的方式来限制，比如说药店你不能超出进价的15%等等等等，以这些管制的方式甚至来限制口罩工厂，原来是出口的，你现在不能随便就转到内销，以各种工商标准来限制工厂的复工，来限制出口的口罩工厂来向国内出售等等等，它实际上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哪怕是在70年代中国曾经建立起的一个计划经济，或者说一个暂时经济的一个对口罩、对防护服的一个基本的配给，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其实行政部门它只会下文件，但是实际上已经缺乏真正的运转的能力，这是最重要的。其次，我们看到对公众来讲，我们当时谈的公众在争夺，但是公众并没有，政府也好，或者说社会组织也好，我们说公民社会组织也好，并没有，因为公民社会组织现在已经基本上是名存实亡了，无法对公民进行一些教育，这种灾害教育，比如说他们没必要去跟医疗人员去争夺口罩，去争夺这些防护服，他们完全可以先用很多替代品。比如说中国人现在很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所谓高 tech 式的类似产品的生产国和使用国，完全可以用高 tech 式的服装来当作防护服。那么对医疗人员来说，其实他们也存在这种可能性，用大量的高 tech 式的防护服来替代目前的这种用后就扔的这种。所以我相信中国从普通的国民到普通的医疗人员到政府，实际上都没有做好应对这样一个灾害的准备，他们整个大脑是处于一片空白。
是，但是吴强博士，您刚确实也提到了，这个很多的地方政府也下令不戴口罩、不让出门。那么很多的民众甚至还被这个警察这个压在地上，因为他们不戴口罩、不让出行。那他们说，我们确实要买，但是买不到。所以这个很多时候也不一定就是说民众他没有办法去体会到医护人员他们的需要。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谈谈，除了这个供给的问题之外啊，那么有一些这个在政府职能方面还有这种贪腐的作为，是不是也导致了这次的物资持续紧绷的原因？稍后我们要请两位嘉宾来继续跟我们谈一谈。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已经有观众朋友等候，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我们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喂，你好。我觉得通过这次这个疫情的爆发呢，我们也能够发现整个中国的这个治理体制的一个乱象的一个总的一个延烧。这个可见就是说所有的问题其实主要集中在我们的这个政治体制的问题上面。那我刚刚特别的同意这个吴强博士所说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疫情的突发的状况之后，凸显了我们中国在这个中国公共卫生的这个应急方面，中国公共卫生的这个管理方面所出现的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所谓的繁荣的表象的下面，其实隐藏了非常多的危机。那么当这个制度一旦他没有办法去协调、去调控的时候，所有的问题全部出现了。那现在就是说，作为一个老百姓，其实我觉得对老百姓不能有过多的苛责，因为既然你政府下达了命令，说每个人要带这个，每个人要这样做那样做，那但是我们老百姓出去的时候，我们没有地方去买这些医疗的资源，所以可见政府在整个的这种就是所谓的被这个所谓的什么小康啦，或者是所谓这种表面的繁华所蒙蔽了，他们都不知道，其实如果在一个在这个真正危机爆发的时候，这个政府应该去做什么，应该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协调资源。而我们之前听到的，比如说很多省市他们自己克扣了，或者是甚至是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出现很多这种以暴然后来治这个，比如说有一些人拒绝戴口罩，或者说他可能出去采购，然后也被人强压在地上，哈，这个其实这种侵犯人权的事情，我觉得在这样一个专制集权的体制下面，这种情况并不是一个特例，它只能是说集中的爆发。所以我觉得其实主要的问题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政党的上面，主要还在于我们这个政治体制上面。
好的，非常感谢您。
不要想综合的解决它这个问题的话，必须是这样子。对，
好的，谢谢您，北京的张先生，谢谢您的意见。那么，我想请杨占清先生，是不是能谈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对我非常同意这个观众说的，他这个就是最重要是和这个体制相关，因为他长期以来，不管是政府还是一些官员，甚至一些比如说这些科研机构，他都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他抹失民众的生命健康。比如说他前期去瞒报啊，然后不重视啊，后期又开始一刀切的去封堵，这样的话，这样这些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并且各种工作信息不透明，还打压媒体和公众监督，那这些都会导致出现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贪腐呢，它肯定会加剧这些物资的短缺，但是它并不是也就是说最重要的原因。
是，您刚刚提到这个贪腐的问题啊，刚刚观众朋友也提到这个整个制度的问题，我们就注意到，就在这个星期呢，广州市传出了这个广州市纪委呢，这个可以说通报了一位该市的疾控中心的副主任医生，他利用职务之便倒卖口罩来图利，很多人痛骂说这简直就是在发国难财。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从疫情发展到现在，武汉市我们今天说又有两位高官落马。那么之前呢，因为违规发放口罩问题，也有武汉三位官员被问责。这些官员的不法，杨占清先生，您觉得他是个案吗？他们的这种行为对整个疫情还有防疫物资的短缺带来了多大的冲击和影响呢？
我不认为他这些是个案，因为中国官员的贪腐他已经是普遍现象，也就是说不贪腐的官员才可能是个案，因为这个国内他缺乏公众的监督的渠道，政府他根本不透明，所以偶尔会有比如说体制内的纠错呀，或者说个别的媒体曝光，所以才会让这些个别的官员或者个别的事件进入公众的视线中，所以看似是也就非常少，看着像个案，但我觉得也就根本不是个案，也就能爆出来的才是个案。
好，我们接下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现在又有另外一位观众朋友在等候，这是来自广东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王先生，您在线上了。嗯，
你听得到吗？
可以。
麻烦你帮我问一下苹果公司，为什么老是这样管控你管控？什么？
您说苹果公司的管控吗？
所有几乎的，对苹果公司的管控变成内大陆内地的管控，你管控了以后，我现在连自由，连所有的隐私都保护不住。
好的，好，谢谢您，广东的王先生，他提到这个信息的管控，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苹果公司的责任。不过，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这是一位来自北京的观众朋友，北京的朱先生，朱先生您好，请说。
啊，您好，我要谈一下我对你们这期节目的观点和看法。我是做社会问题研究工作的，
是
这个防疫物资到哪儿去了？如果防疫物资紧张，它有两个问题，已经证明：一，这个疫情的无限的扩大的需求，这量太大了；第二，我们的政府或者我们的职能部门根本就没有一个重点防大疫的这个预案，这没有这个预案，也就不可能生产和储存。
嗯
哼。第三，才是他们造就是需供需的不平衡。才造成了各政府各什么的，他们这个对紧缺物资的抢劫，这就跟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初期，谁谁谁的孩子倒彩电，谁谁孩子倒录像机，是紧缺物资他们才倒，他才有价值。就这些人，关键是政府造成的，他没有那个深挖洞广积粮的那种概念和那种。预先的那种准备，
嗯，
出了大事了，他才想，让一尊呐、啊，让二尊呐、啊，什么，出来讲几句话。其实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假设钟南山的话，天气热了，这个病毒就会慢慢消去。如果要是真的是因为温度上升会使这种病毒消失，那么就不可能有战胜它的这种结果。它就自然的产生，自然的消失，怎么会人为去战胜它呢？所以我看了这种口号，感到那么的耻辱可笑。是你战胜的吗？是大自然的必然规律使它产生和消失了，而不是你人为战胜的。
好的，好的，谢谢您。
啊、还有另外一个，我再补充一分钟，行吗？
可以，
就是关于广东说，
嗯哼，
啊，就是防疫要征用公民的私有财产。
对，
啊，在2003年、2004年。中共制定了物权法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征求一个什么是公共利益啊？这个我曾经给最高法写过一个提案啊，就是什么是公共利益。广东省政府它是地方政府，它是没有权利征用公民私有财产的。2003年没有修宪之前，我们的宪法第10条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对集体的土地予以征用，但要给予补偿，是仅对土地而言。然后2004年修改现行宪法以后，它增加了一款，就是有征用或征收，但要给予补偿。
对，
就这个问题，我曾体会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就是公民切为修宪而欢呼，公民的私有财产已处于更危险之中。那它不但要征用，还要征收。征用是什么？使用完了是要还的，造成损失要赔。征收就是把你的东西，他说个价，给1分也好，给10000也好，就给你弄走了，你的财产就没有了。所以说这就是抢劫，而且地方政府是没有权利行使这项征用征收的宪法授权的。
好的，谢谢您。
97年江泽民有一讲话，江泽民说，97年9月20几号，他说，谁能够代表国家？只有中央政府才能代表国家，其他人都是地方各级政府。就说宪法的第10条赋予的是中央政府在紧急状态下，也就是战争状态下才能征用征收公民的私有财产，地方政府没有这个权利，因为它不是国家。嗯、
好的，谢谢您，北京的朱先生，非常感谢您的意见 啊！我就想请吴强博士简单的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刚刚这位朱先生所提的，我们本来预定也要在节目中谈到，就是广州、深圳在这个星期紧急立法，说要在必要时要征收这个私人的房屋设施和财产来做紧急的防疫应变。刚刚朱先生说，这个征收以后啊，看来是有去无回了。那么吴博士您怎么看呢？一分钟时间，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对，主要首先是这个地方立法，是跟宪法相关的保障公民私有财产的权利的条款是相悖的、相冲突的，这是最主要的。其次，我们也看到在地方政府的这种立法焦虑背后，实际上是体现了这种跟所有公众在这次危机当中所感受到的一个短缺，实际上是很有意思的。另外一面是社会的冗余度非常低，这社会冗余度低也指的是，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说总体而言，中国好像在过去20年积累了相当多的经济增长的财富，但实际上这些财富，能够为这个社会提供的冗余、提供保障程度是非常低，这个可能是最主要的，而不在于说具体的防疫要准备多少东西。
好，谢谢您，吴博士。稍后回来，杨占清先生，我们也想听听您的看法和意见。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又有另外一位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想让他们先进到节目现场来。我们来听听下一位在电话线上的是辽宁的许先生。许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一下，就是我感觉共产党他起家的时候，他就是从那个土匪那种性质起家的，所以到现在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是那个土匪的本质，他没有变，只是拿这一种有点文化的外表来包装一下自己。像这次的武汉疫情的情况下，他就是直接就是土匪了，各个省就开始抢东西了。然后我想说一下，就是共产党一直都不相信人性。像这次武汉肺炎的情况下，如果是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大家的话，大家自然而然的就会减少出行，自己戴口罩出行。但是共产党一直是用暴力或者威胁的手法，就要求老百姓必须得把小区给封起来，必须得戴口罩。就是他一直不相信，就是，我就感觉就他只相信暴力。
嗯哼。
我就想说这些。
好的，非常感谢您，辽宁的许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杨占清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刚刚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听到了这个针对广州、深圳的这个当地政府立法，说要征用私人的财产来这个紧急的抗疫、来防疫。那么您怎么样看？而且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在武汉也已经开始了，武汉当局征用了市内的几所高校的学生宿舍，说要来做隔离的定点。但是很多人发现这个学校呢，还有这个防疫当局，他们直接就把宿舍里面学生的私人用品直接往楼外扔了，根本就没有为他们好好的保存。这也引发了很多人质疑说，这样的一个做法让人怀疑说，这个广州、深圳当局立法说是要征用，而且说还会给凭证，用完了以后呢，还会适时的归还或补偿。人家觉得，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归还补偿可能也不可能了。那么您觉得这个当局的做法，这是在为人民解难，还是给人民带来一场新的劫难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他这个和中国所有的法律问题差不多，他都是立法非常随意，但并且呢，他在执法中很难去保障相对弱势那一方的权利和利益。比如说，他规定说，征用之后能返还的及时返还，还要给予也得补偿。但是，就不是在疫情时期，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听到。比如说这些城管人员扣押物品的时候，根本不会给你提供扣押清单。现在在这个疫情非常时期，甚至有的地方宣布是也说特别管制时期，那政府更难做到去按规定执行。那如果政府在征用的时候他不给你登记造册，或者说胡乱登记造册，你也真没办法。或者说他登记造册之后过后他也不返还不赔偿，你也没办法，因为也说他能做多少全凭运气。因为个人他对在中国他对抗体制这个代价太大，会让很多人他去放弃维权，所以这种征用基本上就和打劫差不多。另外也就是政府按道理来说他根本不缺钱，你需要什么买就行了，因为这个东西他也有，你或者商量好租金租用也行，没有不愿意租你加倍出价，有合理的价位总是有买卖的。但他不按照这种公平化的市场行为去办，就去利用权力去强行征用，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变相 抢劫或者说打劫一样。
嗯，吴湘博士，我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刚刚我们也有观众朋友提到，就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也在2月8号做了类似的报道，就是说这个中国有多个省市传出了相互拦截防疫物资，最主要就是提到了大概在一个礼拜前，云南的大理市他们拦截了一个本来是要送到湖北还有另外一个要送到重庆的这个数百箱的口罩，结果引发了一场这个地方政府间的物资争夺战啊。就有网友在说，现在中国是进入了军阀割据的时代嘛？还有人说，这是不是好像在大饥荒、在文革时期，各个政府在这样的争抢物资呢？那么吴博士，两分钟时间，请您简单的谈谈您的看法，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对，首先我们看总体，这些现象就是一种呈现出一种简单粗暴的一种行政行为。那这种简单粗暴行政行为，实际上是从平常日常的城管的执法，到公安的执法，到现在比如说危机时期小区全国各个方面都发生，都能够看到这样一种现象。那这种简单粗暴的这种执法，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是一种前现代的一种文明，就说它实际上跟现代的城市管理、现代的秩序其实是相距甚远。但是如果按照前现代的标准，比如说如果在清朝一个云南的一个地方官员如果想敢拦截一个运到一个战场或者运到一个重要地方的物资，其实按照清朝的大清刑律或者相关的一些法律的话，那么其实这个地方官员是要被斩头的、灭九族的，这是重罪。但是我们看到在现代情况下，它既像一个前现代的，又不像一个前现代的，它是呈现一种非常野蛮的一种统治秩序，这才是我们说这种造成这种繁荣的短缺，或者说造成社会容易度很低的一种状况。我自己在半年前的一篇很长的分析文章当中，我把这种现象形容为一种新苦力主义，就是说其实我们中国人现在活中产阶级或者说一般的国民所享受到的表面上的福利、表面上的一些财富，实际上是还是一种苦力的状态。那么苦力所对应的是什么？是一种野蛮的统治，一种暴力的统治形态，这一点并没有变化。这才是导致我们说地方的大员、地方的一个小官僚怎么样，他就因为他有暴力，暴力就是他的执政的合法性，就是他向上负责的，或者说执行守土有责命令的一个来源，他就可以用暴力的方式。暴力就是第一法则，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们看到是这么一个状态。
好的，我们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现在又有一位观众朋友在等候，这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那有声音没有？
可以，请说。可以，请说。
就是这个地方官员啊，不要挑战中央，而且不要在那儿那个自顾自的这种抢劫各方的那个各省物资，不要挑战中央权力，自不量力，要听中央的安排，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好的，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谢谢您的来电。那么我们接下来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呢，我想节目现在还剩下一点时间，我想请杨占清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杨先生，我们知道最近您在推特上转推了一个非常令人揪心的画面，这是在一所医院里面有三个病逝的孩子，那么也可能是因为物资的紧缺，所以三个孩子呢最后是被放在同一个裹尸袋，这样的一个画面让很多人非常的震惊。这个信息您是从何而来？那么这样的一个医疗物资的短缺，我们刚刚节目当中一直在提，它对公众的这个防疫安全还有生命保障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在我们美国之音的我有话要说电邮信箱最近也收到了这样一位观众朋友的来信，他说我们的底层百姓想知道如何自保，我们关心口罩什么时候能买到，如何预防，政治离我们有一点远。我前几天听到自媒体新闻看点说大蒜预防医治武汉肺炎的消息，还讲了操作的步骤，不管真假我立刻转告亲戚朋友，这一类百姓能做到的就是我们最关心的。杨先生，作为一个社会长期的资深的公益人士，怎么样来帮助中国的公众让他们能够来自救自保呢？
然后你说那个视频呢是微信上一个朋友发的，但他没有说具体的来源，我想他是不方便说，因为现在国内管控特别严。 这些防疫物资的紧缺肯定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它直接就威胁到医护人员的安全，那这样的话医疗机构它的收治能力就会受到影响，那就让很多的病患者或者疑似感染者他就失去了被救助的机会。另外呢，那如果他们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不能及时就医，那就让很多健康的人就增加了被感染的机会，那这个疫情肯定会扩散。另外像这果实带紧缺，那会导致一些患者他死后很难被及时的带走，那也增加了这个感染的机会。另外那个朋友他发邮件说怎么自保，我能理解自保的想法，但是现实我觉得是非常残酷的，因为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民众自保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自保，那这个体制就没有受害者了。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体制下，注定了有很多人根本没办法自保，有很多的受害者。所以我觉得民众他要增加自保的机会，就尽可能的去增加信息获取的渠道，比如说避免只看党媒，因为在墙内呢要多看看，比如说自媒体的信息，墙外呢就多看外媒的报道。那看得多了，那交叉验证，它就离真相更近一些。另外，就会有针对性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的措施，比如说当党媒他在说李文亮医生是散播谣言，不会人传人的时候，那很多自媒体和外媒他都已经说，有的人没有去过海鲜市场也被感染了，那就不一样了。在党媒他宣传说双黄连可以防治这个新冠状病毒肺炎的时候，那自媒体到处都是质疑，所以说你就会得到不一样的信息。另外，一些医学知识、防护知识，不仅仅看国内专家怎么说，还要了解国外专家的观点，这样的话就有助于更好的去预防、去自救。
好的，谢谢杨先生。那么吴博士同样也要给您大约两分半左右时间来谈一谈您的看法。我们在这里先引述一下中国社会学者艾晓明女士呢，她在最近不断地在发出她的武汉日记。在她最近的一篇日记里面，她写到，她这样说，她说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我们有这么大的公共支出，有这么强有力的外援，我们的医院怎么会到了缺口罩、缺防护服、需要向社会公众求助的程度？我完全想象不到我们的公共医疗系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如此的脆弱，我们的医疗资源单薄到如此的程度，这超过我的想象。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公众去哪里找到基本的生命安全保证呢？吴博士，我们要怎么样来回答艾晓明的这些问题？中国公众的生命安全保障又在哪里呢？两分钟时间。
艾晓明这个想法其实代表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的看法，但是我想说，刚才我用繁荣的短缺时代、繁荣短缺经济来形容。那么我们都知道，美国普林斯顿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 Albert Hirschman， 他有一本名著叫做《退出呼吁和这个忠诚》。那么他用这本小册子来讲短缺经济怎么形成的，实际上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没有声音，没有声音指的是既没有知识分子声音，也没有公众的声音，那么会造成一个体制的一个信号的严重的扭曲，严重的扭曲实际上就会产生短缺，无论这短缺是来自于良知的短缺、道德的短缺，还是说是来自于某个产业、某一个产品、某一个服务。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医疗短缺实际上是长期存在，那么它医疗一直是处于这紧绷的状态，更不用说这个医疗物资等等等等，这更我们都了解，在任何国内我们知道任何的三甲医院都是一个每天爆满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短缺实际上是跟人民现在没有长期没有声音有密切的关系，就像李文亮，所以才会引起公众如此大的同情和愤怒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No voice， 没有声音就没有一些最基本的这种治理啊，等等等等，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这个，
对不起，只有十秒时间，十秒时间
呢，就是实际上是最简单的，就是由女神像底下刻的一个一句话，No freedom, no safe， 就是没有自由就没有 安全，这是最基本的，公民应该打破这种把自由让渡出去来交换安全、交换财富的这样一个社会契约。
好的，非常感谢吴强博士，也非常感谢杨占清先生，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今晚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呢，要和您来探讨湖北高官纷纷落马，疫情能否改变中国的官场文化。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